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
是，今天这一期呢，是我们一个新专辑的开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安好和成敏将会在爸爸的这个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专辑，名字就叫做父爱不缺席。
父爱不缺席，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节目哈。由我们两位父亲继续的给大家分享做父亲的节目。其实在我们以前的特辑里边，我们也是有谈到过父亲的不缺席，或者说父亲对孩子的陪伴的，只是说没有单独拿出来专门做一个特辑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专门来讲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里边，怎样的不缺席，怎样子来陪伴他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来陪伴他们。
对，那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对父爱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对父爱的理解呢，我们当然就是有两个大的区分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是用这个世俗的观念来理解，当然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经里边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那世俗的观念呢，常常呢是将父爱等同于物质的供给。就是给你吃，给你钱，给你穿，做父亲的就做到了，我们常见的特别是老一辈的父亲哈。但是圣经强调父爱呢是更在于关系的建立和品格的塑造的。那就是说除了衣食住行的这个供给之外呢，我们是需要靠着恩典做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来和天父和好的关系。而品格的塑造呢，我们要爱神爱人，为主而活的。
是，对比世俗的观念和圣经的教导，我们真的是知道作为一个父亲，属世的父爱强调物质的供给，但是属神的父爱更强调关系的建立和品格的塑造。
那我们讲一下爱孩子的维度啊。如果我们的眼目里边只有孩子的话，我们的父爱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的父爱是有三个维度的，第一个维度就是刚才说的要爱孩子，第二个维度呢是爱妻子，第三个维度呢是爱神。而最后一个维度其实是包括前面两个维度，那是更重要的。
对，
这三个维度其实是一件事情。当你行神所喜悦的是神教导我们的，比如说你要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也要爱人如己，然后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爱孩子呢，箴言书22章第6节里边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全都在神的旨意里边啊。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要爱妻子爱孩子还有爱我们的邻舍了。所以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说是三个维度，其实是一回事情，缺一不可。如果是只管孩子，有些家长哈，他们只管孩子，但是呢自己的婚姻没有经营好，特别父亲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爱妻子的话，那孩子还是感受不到你对他的那种爱的。
其实 对于父爱所包含的三个主要的内容，或者是三个主要的维度，确实是给我也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一提到爱孩子呢，我常常之前想到的就是对孩子实实在在的爱，比如说我供给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感情上呢，我也陪伴他们，我也能够按照一定的方式教养孩子。我觉得我做好全心全意的陪伴和品格塑造孩子，这就是爱孩子完整的一个体现了。但是仔细想来，如果我单纯的只是爱我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我的爱是不完整不完全的，因为这里面还包括爱妻子和爱神。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看重一个父亲怎么样对待母亲的，或者是说一个丈夫是怎样对待他的妻子的，这个直接影响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对婚姻对家庭的看法。我常常会举我们家这样的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大声说话讨论问题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听到之后，他们都会很紧张，直接就会说，爸爸妈妈你们吵架了吗？你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他们的语气里面有担忧，有害怕，担心我跟太太吵起来。在他们年幼的心里，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家庭关系，一个和谐的夫妻关系，是让他们感受到父亲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说，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一定你要爱妻子，爱孩子的妈妈。我们对妻子的尊重和爱，是直接影响的孩子对我们父爱能不能够让他们内心满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另外呢，孩子也会从父母的关系中学习如何和他人相处，和谐的夫妻关系就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安全的成长环境，这是有利于他们人际关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爱孩子的重要的一个内容。
对，
那再说到爱神更是这样，特别是在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成为了神家的孩子之后，父爱是我们真正爱人的一个源头。如果我们都不爱神，何其去更好的谈爱人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父亲，他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也可能做到了爱妻子爱孩子，但是他如果是从属世的角度来爱妻子爱孩子，那他的爱仍然是不完整的，仍然是不完全的。那有一天，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走到终结，我们不仅有今生还有永生。如果一个父亲一个男人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应该把妻子和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家的儿女，享受神永恒之爱，这才是一个父亲应该要给妻子给孩子的爱。所以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去爱我们的神，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智慧有力量去爱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家，带到永生神的国度里面来。然后孩子也会看到一个父亲敬虔的爱神的一个属灵的榜样，那么他们将来也会追随着自己父亲的足迹去爱神爱自己的妻子孩子。真正的一个父爱应该是全方位的爱，爱孩子爱妻子爱神结合在一起，不能够缺乏的。
对，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父爱。其实爱孩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孩子比较可爱，但是和妻子的相处往往成人之间就会相对是困难一点。然后呢，爱神更加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神，去了解神的美意，在我们的灵性里边和神相交通的。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有误区，就是我们去做最简单，就是爱孩子就好，我可以陪孩子玩，我可以给他好吃的好喝的，甚至去鼓励他，但是没有爱妻子，在孩子面前就和妻子吵架。比如说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夫妻已经离婚了，这个父亲有探访权看这个孩子，一星期只有两次，然后呢孩子到父亲这边来呢，他就会百般的呵护，给他吃好吃的，陪他聊天儿，非常的好，但是在他面前说一些母亲不好的话，然后呢见到母亲的时候脸色也不好，说话的语气也不好，这样子的爱法其实 就是给孩子做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对，我之前听到一句话哈，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一个父亲，如果你爱自己的孩子，你应该首先爱孩子的妈妈。
嗯，
在孩子的心里，特别是年幼孩子的心里，他体会父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了实实在在的感受之外，他还要感受父亲对妈妈是否爱。如果说一个父亲经常像程敏雄说的恶言相向自己的妻子啊，甚至在孩子面前有一些肢体行为对自己的妻子，那这个孩子他心里有极大的不安全感，他感受不到这个父亲的爱的，他会觉得这个父亲可能是不称职的。所以说一个父爱是一个全方位的爱，爱孩子、爱妻子、爱神，这三个主要方面应该是不可或缺的。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方向。
我们爱与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那说到最后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想到，联想我们当前的社会，我们的父爱其实是不足的，是缺席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专辑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嗯，
那我们当前的社会其实在对孩子的爱，我们常常会出现陪伴不足，因为父亲忙于工作，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和教育责任投入的不够，往往我们只关注物质，关注孩子的学业，而忽略了培养关系，培养孩子的品格，这是很多做父亲对孩子亏缺的这一块。
对，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丈夫呢，或者说父亲呢，对妻子的这个爱是缺乏的，往往是夫妻的关系啊，比较冷漠啊，缺乏沟通和关爱啊，不愿意也不会表达爱啊，把家庭的责任都推给妻子啊，特别是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妻子。
对，那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受着世俗各种各样文化的影响，我们父亲对神的爱其实也是大大的缺乏的。我们未能够成为孩子属灵上的榜样，那么就会导致孩子效法父亲。我的父亲在家里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啊，也不去教会啊，做的很多事情也不合神的心意啊。孩子从小在父亲身上 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带领榜样，那么他在长大之后，有的时候从父亲身上得到的就是离弃信仰。所以说家里父亲没有成为一个属灵带领者的时候，家里属灵的根基就建立不起来。诚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家的救主，做一个男人他就是起着一个榜样，起着一个带领者的这一个职分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个职分呢？其实我们观看周围的这个世界对一个父亲对一个丈夫的影响，我们深深的担忧的就是我们的父亲对神的爱越来越冷淡了。
在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我们是希望我们父爱不断地涌动起来，我们父亲的心与儿女的心彼此归向，恢复爱的连结，使家庭在神的爱中合一。
阿门。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不要再惧怕，不要再逃避，伸出你的手，家人在等，抓天俯首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缺席。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上帝想要的。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50篇14到15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做丈夫的常常不明白妻子的心思，生活出现问题时，他们总是浑然不知。等他们发现问题并想了解问题的根源时，妻子们往往会说，你早就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你这种麻木不仁的本身就是问题。妻子们通常会抱怨丈夫对他们不够关心，渴望丈夫能够明白他们的心思。这不是说妻子不感激丈夫的努力与付出，而是说她更在乎丈夫这个人。上帝也常常这样责备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们非常重视宗教仪式，每次都精心地挑选牛羊献祭。对此上帝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这意思是说，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以色列人圈里的牛羊，因为他不需要从他们而来的任何东西。退一步讲，即使他需要他们的某个东西，也绝不会向他们提出要求，因为他拥有一切。比起以色列人的礼物，上帝更想要以色列民自己。上帝看着以色列人一步步远离自己，他希望他们能够回心转意。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感谢他，因为一声谢谢意味着健康稳固的关系。有些人之所以会在生活中经历又真又活的上帝，并通过依赖上帝而得到极大祝福，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生活就会充满喜乐与感激。同时，上帝也希望他的子民信守诺言。当上帝向以色列百姓宣布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时，以色列百姓承诺要永远做他的子民。百姓们本应与上帝亲密无间，然而百姓们很健忘，誓言很快便被抛诸脑后，承诺无人遵守，他们也与上帝渐行渐远。这时上帝渴望看见以色列百姓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上帝还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信赖他。如果上帝的子女在患难的日子里背离了他，去求别人搭救，上帝会多么痛心疾首啊！他希望他的子民能够仰赖他，向他寻求帮助，那时他会欣然施行拯救。不难看出，上帝想要的只是一群诚实守信忠诚心里长存感激的孩子。他希望以色列百姓 能够信守与他的约定，时刻亲近他。上帝乐意看到合自己心意的百姓，也希望看到百姓因他而常常喜乐。一句话，上帝想要的其实只是我们自己。
在这纷乱时代，我们站立，主的真理是我脚前的灯，离弃私欲，追求公义，信心温柔刚强，挫折和勇气迷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家与教会中都忠心站稳，弟兄同行，彼此扶持鼓励，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弟兄同行，何等善何等美，同心合意敬拜在主面前，如同香膏留意遮盖身心，如黑门赶路滋润在心田，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家与教会中都忠心站稳，弟兄同行，彼此扶持鼓励，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我们不再退缩，不再沉默，举起圣洁双手，为家为国，披公义胸甲，担心心盾牌，靠住刚强，直到荣耀时刻，恩荣，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患难中不向世界妥协，弟兄同心，灵火熊熊燃起，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恩荣，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患难中不向世界妥协，弟兄同心，灵火熊熊燃起，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